这个明智德就是对于这个缘起的道理、老病死苦的道理啊，能深深的观察的人就是明智者啊，或者说是佛菩萨。佛菩萨因为众生的所有的所作想思身体都是靠不住的，不可信赖的。世身如寂寞，不可琢磨；世身如泡，不得久立；世身如焰，从可爱生；世身如芭蕉，终无有间。这底下一共有十句。这个地方用譬喻来说明这个身体的不好，身体的不理想。那么前边说是世身无常、无强、无力、无间，数修之法不可信也。是说无常，为苦为恼，众命所及，诸因者如之身，明知者所不护，是说苦。那么这底下这十句的譬喻就说空啊，叫我们呢在这个身体上观察空的道理。自身如寂寞，不可琢磨。这个空是什么意思？在这里通常说额空和法空，没有额的真实性，没有法的真实性，那叫做额空，叫做法空。这个意思后文或者再详细解释，这里说大意哈。世身如寂寞，我们这个身体就像那个聚集的水墨似的，这个水与水相聚相冲击的时候它就会出了墨子，这个墨子与墨子聚集在一块儿了一大堆的聚墨，说我那个墨是不可琢磨，你不能用手去琢磨它的，一戳就没有了。说我们人这个身体也和那聚墨一样，也不可以琢磨的。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的搅这个生果的那个机器，那个生果放里头一搅就搅碎了。假设有大的机器把人放里头，一样的也都搅碎了。一琢磨就死掉，就坏掉了。所以这个身体就是这样的脆药没有真实性的，是空的，没有真实性没有坚固性，叫空。世身如泡，不得久立。这个要是修止观的时候想呢，就按这个皮这么思想，也是很具体的不是摸不到头的。世身如泡，不得久立。第二句，这个泡就是天气下雨的时候这个水滴、这个雨滴冲下来、掉落下来它就会出泡。那个泡出的很多，一水起水灭，水起水灭所以叫做就是泡。不得久的那个泡，它不能够是久的存在的，不能长久的存在的，即生即灭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呢，也和那泡一样，也很多的细胞组织起来的身体也不能长久的存在的，也很容易就破坏的了。很容易就破碎了。那么呢，这当然是有无常的意思没有常也就是空的意思。世身如焰，从可爱生。这个焰呢是什么呢？说完全说是叫做阳焰也叫做阳焰。这《舍大乘论》呢，宣章法师翻译嘛，也叫做鹿爱这个鹿欢喜爱喜这个焰他爱这个焰。这个阳焰呢是什么东西呢？阳焰呢是在春天的时候这个地面上有些水蒸气那么这个阳光照射下来，这个风的一吹动我们远的看着就像水似的。也像水似的，不过这个山野里边草地上那样子， 我看在这个公路上也能看到，大概注意都会有这个经验的，远也稍远一点就看出来有这个江燕。这个燕呢，我查这个字典，这个燕是什么？燕就是火苗啊，这个着起火这个向上冲这个火苗。但是你要注意呀、啊，这个火的周围没有火的地方能看出来，也类似那个阳焰的样子，啊，这飘动的样子，所以就是焰。也叫做露外啊，就是这个露在山野里面呢，没有水喝的渴了，他也能看见这个阳焰，看见因为是水呀、啊，他就心里面很欢喜，就远远的跑到那去喝饮水，结果到那里并没有水，所以这叫也说也叫做露外。因为是水呀、啊，是因为鹿是渴了，他就因为那是水呀、啊，所以是从渴爱生。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呀、啊、也是这样子，我们这个身体呢啊、有这个阳光啊，就比喻这个中阴身的分别心呢啊，这个水蒸气呢就是比喻父母的遗体。这个风的吹动啊，就是体这个业力啊，由中阴身呢的分别，这个分别心加上这个业力加上父母的遗体，这才有这个身体的。所以说视身如焰，从渴爱生，就这个身体原来没有，什么有的呢？从渴爱生，从这因这三世而有此身、啊，一个是中阴身，一个业力加个父母的帮助，这个身体就是这么有的。四身如芭蕉，中无有间。这个芭蕉树它就是、这个叶子啊，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那么成为芭蕉树的。那里边呢，没有坚固的东西，不坚固的。我们这个身体也和芭蕉树一样，这个心肝脾胃肾呢、啊，这个皮肉筋骨啊，那么组织起来。那么成为身体的，而这里面也没有一个坚固不可破坏的东西，没有。这个在地水火风阻止成心肝脾胃肾皮肉筋骨这些，这是色法。那么里面有受想行识，善行识也是变化无常的，也是生灭变化的。所以是无间啊，没有一个常住不坏的东西在里边。那么这个我们要学习楞严经的人呢啊，学习起心论的人呢，那么这个话就只能说一部分的，要是全面都是这样子就有点不吻合。但是这个佛教的思想呢，佛菩萨慈悲呀 啊对种种的根性的人呢说种种的佛法啊，那么这个所以这个这样的话呢和阿含经是相合的，和阿含经说的道理是一致的，观察这个实受相识完全都是生灭无常变化不真实。所以说四身如芭蕉，中无有间。那虽然不坚固啊，但是无量劫来的众生它不断灭啊，因为有业力啊，常常的、这个思想行动造成了业力，这个果报结束了，这个业力又会去得果报。这样一个果报一个果报的老不停下来。是四身如芭蕉，中无有间，四身如环，从颠倒起。四身如环从颠倒起，这个幻啊，那幻这个幻呢有几种啊，一个幻术师啊，一个幻术，还有幻术所依。有这个幻师啊，幻师这个老师他有种种的幻术啊，还有幻术所依呀，依就是或者是他拿一个种种的都用这个稻草也可以，或者是用一个小手巾也可以 啊，能换变化出了一个兔子，或者变出一个大象，或者变出一个大马，或者变出了一个人，那么这叫做换啊，就是换。我们人这个身体呢，也是这个换呢、啊，换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呢、啊，啊，我们这个思啊，就是这个换。这个换数是什么呢？就是业力。我们这个心呢，通过身口啊，创造出来种种的业力，那么就譬于这个幻思的幻数。幻数所依呢，就是按我们人间的人来说，这个胎生啊，就是父母的遗体啊，是业力所依，那么就得了现在这个生命的。要是这个天上的人呢，就不用，这不是胎化生的人呢。他不假借父母的遗体的，他就是、啊、无而忽有，那是另一回事了。这个还是还数，还是还数所依，而会换出来呀、啊，变化出来啊，像马或者房子啊，或者什么各式各样的人物。我们这个身体呢，由这个心思创造的业力。啊，加上父母的帮助，也就有了这个生命了。那么这个身体的、啊、情况啊，就像幻术幻出来的象马一样的，不是真实的。从颠倒起，这个颠倒是什么意思呢？颠倒就是我们的这个看法啊，和那个真实的事理是相违反的，叫做颠倒啊。比如说这个它本来是无常的，我们认为是常住的，那么就是颠倒了。它因为本来是苦恼的，我们认为是快乐的，那么这是颠倒。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的烦恼，我们心思上所有的烦恼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都是颠倒。因为这就指我们的心思说的。由这个心思的颠倒啊，创造出来很多的业力，由业力而得的这个身的果报。那么就是从颠倒起，这个身体呀、啊，是从那个颠倒的烦恼升起的，是不真实的啊，就像那个幻术幻出来的东西一样，是假的。似身如梦，为虚妄见。这又是一个譬喻。这个梦的境界我们都是容易明白啊，梦里面的境界不真实，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是不真实，梦醒了以后才知道是假的。是我们要认为是真的，那就是看错了，叫做虚妄见。虚妄见就是看错了。所以我们这个身，我们人的身体也是假的，但是我们因为是真实的呢，就是虚妄见，就像梦里的境界是假的，而知道是真实，是虚妄见。这样子啊，用这个梦啊来表示那个身体的虚妄，这要常常思维啊，这正是修观的一个资料啊。似身如影，从业缘现。影啊，比如说一个大树，有、这个太阳光的照射嘛，就背面就出来一个影。这是这个影。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由业力啊变出来的影。我们有什么样的业力，就出现什么样的果报啊。这个影啊是。由这个形遮住了光明，出现了影的。这个形或者是大，或者是小，或者是长，或者是短呢？而那个影呢，也就随着这个形这样，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我们这个身体的果报呢，是业缘现，是业力，或者是善，或者是恶啊，或者是有罪，或者是福德，或者是禅定，哎。也随着福德果报也就不同了。 是似身如影啊，从业力的因缘呢而现出来的。前面那个似身如幻，从颠倒起呀、啊，是说这个身体的果，这个身体的果报从烦恼来的。似身如影，从业缘现呢，这一点说是我们的身体从业力来的，一个烦恼，一个业力，而实在都是具足的。似身如想，属住因缘。这个想啊，就是啊，这个空谷啊，就三业里面有空谷，或者屋子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有想。我们对着空谷发出的声音的时候，这空谷有个回响。那叫做响，有回声嘛，那叫做响。这个回声，这个响啊，我们多数知道这个响是假的啊，那里并没有一个人他会说话的。而这个响呢，属住因缘，它是系属于啊发出来响的因缘的啊，就是那个人在那里说话，他要有一个空谷，这时候才会有响的。要没有这个因缘，那个想是没有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业力加上父母的因缘，才有出这个身体的。所以似身如想，属住因缘，想是属住因缘呢，这个身体也是属住因缘的。它本身呢是没有体性的，离开了因缘呢，这个想是没有自性的。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样啊，离开了身体成就的因缘，也是没有自性的。我们从这里去思维去，会明白这个身体的自性空的。似身如浮云，虚虚变灭。我们这个身体呀、啊，就像那个浮在虚空里面的那个云似的，虚虚变灭，没有多大时间呢，它就变样了。这个时候看着好像一大堆的棉花似的，隔一会儿一看呢，像是几棵大树似的，啊，过一会儿别隔一会儿又没有了，须臾之间呢就变了，就灭掉了。这个浮云是这样子啊，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的啊，它是有小孩的时候，有少年，有壮年呢，也有老病死的就没有了，就破坏了啊，死掉了。这是用无常的意思表示它的虚妄，表示它的是空的。似身如电，念念不住。前面说是似身如浮云，虚虚变灭，是一个长时期分多少段落的变化。似身如电，念念不住，你是刹那刹那的生灭的变化啊，这样的不同。这是一共有十句，这十句的意思有的是说无常，有的是说虚妄，有的是说属住因缘，等于是自性空的。但是啊，前后文来看呢，都是表示空的意思。这十句呀、把它背下来，在你静坐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十句在心里念一遍，每一句里面呢，你简要的思维思维，不要思维太多。你常常这样思维呀、慢慢的，你这个定慧就增长了，你不知不觉之间就增长了。这个，所以这个经啊，佛说的这个经啊，这个好的地方，功德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以很简单的几句话，能包含着很多的意思，能够叫你实际上能够用，可以用的，不是说是说的呀，我让你摸不到边儿啊，你不能用，不能用，只是看着很好，不能用那不行的，这十句话都可以用的，你都可以思维。世身无主，为如地。世身无恶，为如火；世身无受，为如风；世身无淫， 为如水，四身不湿，四大为家。这一大段文呢，是维摩居士有病了，很多的人呢来问病，维摩居士为他们呢假借病做题目讲演佛法。一开始啊是说这个身体是无常的啊，世身无常，无强无力无间，数修之法不可信也。以下你为苦为恼，重病所及，诸因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护。这是说苦，前面说无常，这以下说苦。世身如巨墨，不可琢磨；世身如泡，不得久立。这一段呢是说空，这个空啊，是无所有的意思。但是这一段文里面呢，不全是正面上不全是说空。世身如巨墨，不可琢磨，是不牢固的意思。世身如泡，不得久立啊，也还是无常的意思。但是啊，是从不牢固，从无常去解释空，是这样意思。世身如焰，从可爱生啊，这句是说空的意思。我们远远地看那个阳焰呢，好像是水，但是啊没有水。我们这个右眼呢，看我们自己这个生命啊很真实，但是要用智慧观察呢，这个生命是空无所有的。这一句是说空。世身如芭蕉，中无有间呢，也是说空。世身如环，从颠到极，用环来比喻不真实啊，也是空。世身如梦，为虚妄见，这个正面是说空。世身如影，从业缘现呢，也是说空。世身如想，属诸因缘，这也是说空。因为这个想啊，它没有自性的，是。属于因缘，是因缘所有，自性无所有。我们的身体也是属于因缘的，也是无自性的，所以是空。这个意思到下文再多说一点。世身如浮云，虚变灭；世身如电，念念不住，也还是说无常的意思。就是用无常来表示这个身体的呀，虚妄不真实，是空无所有的。世身无主，为如地；世身无我，为如火。这以下是说这个身体呀，这个生命啊，是无我的意思。世身无主，为如地。这个地就是大，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这个大地啊，这个地球。用这个大地做比喻，比喻我们的身体呀，是没有主的。这个主啊，就是我的意思。有真实性的东西呀、能做得主，那么就是我嘛。未有真宰称之为主。因为自己这个生命里边呢， 有一个真实性的东西能做得主，能主宰一切的，那么叫做主。但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没有这样的主，不能够真实主宰的。所以说我有病的时候说不要有病，不可以。说是身体要老了说不要老，不可以。很多很多的事情不能做主的。这个唯如地，这个大地呀、我们要是不观察它呢，也可能认为这个大地有真实性，不可破坏的。但是现在的呀、事实上的情形看呢，这个大地是不真实的，是容易破坏的。这个地震呢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所以这个地是可破坏的，有破坏性啊，是无常的，它有变化，就是没有主了。这是一个意思。可是这个大地也有一个主人呢，要过去时代嘛，就是皇帝，皇帝是这个地的这个主人。但是在这件事也不是那样说法啊，地无常主啊，强者得之。这个土地呀、不是有一个永久的主人来主来主宰它啊，水主浮沉啊，也有人说这么一句话。实在事实上的情形呢，就是强者得之，谁有力量啊，谁就是皇帝。但是这个也是暂时性的，过了一个时期就垮台了，那么又换上一个第二个有力量的，可见这个主也是无常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也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健康一点呢，有的时候就衰弱一点，也不是固定的，所以不是有主。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常啊这样说，在我们这个身体里边呢，不管是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都没有啊这样的事情啊，常恒住不变一法，它永久的存在啊，而且它不变化，这样不变化的常住法是没有的。生理上的眼耳鼻舌身呢没有，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思想啊也是变化性的，有快乐的事情来了，有苦恼的事情来了，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啊，一冲击啊，这个受想行识就起变化，所以它不是一个不变化的东西，所以呀、没有主啊，也就是没有我，都是随着因缘的变化，随着种种不同的情形的影响起变化的，所以呀、是没有主的。四身无主为如地，四身无恶为如火，这一句呢用火来比喻啊，这个身体是无恶的。有真实的主宰，那么就是恶啊，自由自在的就是恶。这个身体是没有恶的，就像那个火似的，这个火是依赖这个心呢而有的。要没有心它就没有火了啊，这个心要是很多，那么这个燃烧起来的火也很大，渐渐的时候心烧没有了，那么火也就没有了。火不能离开心呢独自的存在，所以火也是没有恶的啊，不能自主的。四身无受为如风， 这个这里这个说这个寿啊，就是常住不变叫做寿啊，永久的存在不变化叫做寿。唯如风，这个风啊，有时有，有时没有，有的时候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啊，它也会起变化啊，也是寒热的变化，或者向南，或者向北，或者向东，或者向西，它有变化。那么有变化就是不长久的，不是长久的。我们这个生命也是这样子啊，它也是有变化的，所以不能说有长存不变的寿命。世身无垠，唯如水。这是第四句啊，用水来比喻无垠的道理。这个垠呢，怎么讲呢？其实也是垠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说六道轮回呀、啊，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六道里面，在垠这一道里边，那么就用垠来表示垠。一般说垠为万物之灵啊，垠是在万物里边是最贵重的一种啊，贵于万物的。说它代表垠的意思，当然也就是长存不变啊，长恒住不变矣，就是垠。我们这个生命没有垠，就像水似的啊，水有的时候它本身没有决定性，它在方的器皿里面就是方的，在圆的器皿里面就是圆的啊，方圆随气。它本身不能决定方决定圆的，有的时候增加很多，有的时候减少了啊，有增减的变化，也是无常的。我们这个生命也是无常的，也有变化的，所以是无垠。世身无垠，唯如水。这四句用地水火风啊，比喻我们的生命啊，是常常变异的，常常变化的，不是坚固不变，不是常住不变的，有生老病死的。世身不死，四大为家。这一句是总说的，前面是别说。我们这个身体呀、啊，是不真实的四大组织成的。这里边呢，这个为这个食神呢所依止之处，所以叫做家啊。食神依止之处啊，故名为家。这个食啊，食神就是食，就是我们的眼食、耳食、鼻食、舌食、身食、意食。这个食神呢，也叫神食，或者叫食神。这个神是形容这个食的微妙啊，所以叫食神。这个食啊，就在四大这个组织里边呢，居住，他住在你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不真实的四大是实的家。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里面呢有六识，这个意思。这个四大是不真实啊，四身不识四大为家。前面是别说，这里总说，在四大的本身上有变化性，我们知道它不真实。其次要是从我们的祸业苦的流转上看呢，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共业所成。我们这个身体啊是别业所成，你的身体是你的业力造成的，我的这个生命是我的业力造成的啊，我的业力不是你的业力，你的业力也不是我的业力，所以叫做别，但是也互相有关联，就是父母啊、儿女、夫妻啊， 虽然是个人的生命是个人的业力所成了，但是也互相有关系。大要的来说呢，是别业所成，自己的生命是自己的业力所造成的。但是这个世界的地水火风啊，是共业所成，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业力也造成的，不是一个人。那么这个业力所成，业力是不真实的，业力是无常的，业力要穷尽的时候，当然这个世界也就结束了，也就要结束。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啊，人很多，当然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计算呢，这一天呢，这个世界上要死多少人。那么呢，他造制造这个世界的业力也就结束了。但是这个世界里面这一天又生出来多少人，那么又有新的人呢，他的业力以后又继续造这个世界的。那么有的业力结束了，又有新的业力来，所以这个世界要变化啊，这个地球它要变化的，它不是在那里呀凝然的不变，不是的，所以要有地震，有种种的变化的。所以四生不识四大为家，这个四大是不真实的，是业力所造成的，业力在变化，那么四大也随时要变化，所以它不真实。但是这个四大为家呢，主要是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内四大，这个世界是外面的四大，但是都是有变化的。这个身体的不真实的四大为识所居住之处而已，识也好家也好，都是不真实，都是无常的，都是无我的。四身为空离我而所，这个看这个文啊，前面地水火风空，底下嘛四身物质如草木瓦砾，是十啊，地水火风空十，这是六界啊。我们这个身体要是简单的而又很全面的来分析它呢，是地水火风空湿这六种成分呢组织成的。这六种成分里边呢，从这个地方来看呢，这个四身微空离我所，这个空啊，就是这个组成身体的这个空。我们这个身体里边呢也有空，如果没有空，我们不能呼吸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能行住坐卧活动的了。能够活动呢，它就是有空，有空你可以有伸缩性了，才能活动。所以这个要说从六界这一方面来看呢，这个四身为空啊，这个空就是这个空，就是空，虚空的这个空。我们这个身体里边呢有空的成分，有空的成分呢，我们啊知道有我，我们因为有一个我，但这话我以前说过，我们平常啊只是说话的时候啊，或者写字的时候，或者是讨论这个所有权的时候啊，是谈到这个我，这是我的啊，这是我，那是你。但是这么真实来说，什么是我，并没有想这个事情。只是哲学上提到啊，印度的外道啊，也很注意这个事情，说到我。那么呢，我们说我的时候啊，我们说什么是我，我们只说啊，我们这个身体是我啊，这个舍受想行识是我。这个生理的身体是我，我这个思想是我啊，或者说是这个物质组织成的这个生理的成分不是我，只是思想是我啊。当然人的执着不一样，但是很少说是虚空是我的，很少这样说的。 没有说是虚空是我，就是身体里面有虚空，也不认为那个虚空是我，外边的身体以外的这个虚空也不认为这个虚空是我，所以这个是身为空啊，身体里有空啊，前面说是地水火风不是我，没有我，里面这个空呢，空也是不是我，因为根本我们不认为虚空是我，就是要说知道有我呢，虚空是我存在的地方，顶多是这样子说，我在这个地方活动，它不是我的本体啊，所以四身为空啊，是不是我，也不是我所，也是无我的。这个我所就是我所有啊，我所有的，这个我所再分别一下，有的人呢，因为这个身体呀、是我，其他的国土啊、财产啊、妻子儿女，那是我所有的。那么这是一种执照。第二种执照，这个我所说，这个生命啊，不管是有地水火风空湿也好，说眼耳鼻舌身意也好，说色受想行识也好，反正这么多的成分组织起来呀、这个合体呀、统一起来的这个体呀，是我。其中个别的成分呢，是我所。这也是一种啊，一种执照。再其次呢，就是刚才说的呀，说是说里面那个识是我，其他的色受想行啊是我所，不是我，是我所有的。那么这么三种解释。但是在佛法里面也承认有假名字的我，不承认有真实的我啊。那么有假名字的我，也有假名字的我所，也是有的。现在这个地方所破词的是指真实性的说，没有真实性的恶说。四身无知如草木瓦砾，这一句话是由识来说无恶啊，地水火风空识，由识来说无恶的。这个知道有我，要真实研究起来，你认为识是我，比其他的我比较合理，比较合理一点啊。这个现在说呢，识身无知如草木瓦砾，没有识，所以没有我。这个事情啊，是不是这么回事情呢？我们和什么地方都说眼有眼识，有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啊，说有识嘛，这怎么说是无知，是无知就是无识啊，怎么能说无识呢？实在应该说有识，有识为什么说无识呢？应该这样说，是密心了不可得啊，找这个识啊，找不到它的真实性，就说是无识啊。这么样讲，在真理上观察，识是没有的，所以说无识。从因缘所生这一方面看呢，还是有识，因为这个因缘生法是，这是个事实，不能否认的。说四身呢，无知如草木瓦砾。说我们这个心呢，这个心识啊，它是我们普通说识。什么叫做识呢？就是能了知的，这个就叫做识。啊，我们的眼能见色呀，这个能了别这个色呀，那个了别性的叫眼识。当然，它要假借这个眼根，没有眼根的时候就没有眼识了。那么这个乃至到意根呢，就非有意识， 这个意识当然就是人的最复杂的这个思想。这么多的事都是因缘有的，都是因缘有的，它本身就是空的了，所以就是无实了。那这个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这个手啊，握起来就是拳头，但这个手这个拳呢，离开这个五指握起来是拳头啊。这个拳和五指的关系呀、就是由五指的握而成为拳，拳要离开了五指就没有了，没有这五指还哪能有拳呢？所以拳呢是没有自己的体性的。怎么叫没有自己的体性呢？就是、不假借五指的握起来也有拳的体性，那就是有自性了，那就是有自己的体性。要是离开了五指的合起来呀、没有拳，那么、拳就是无自性的了。所以拳就是无自性，就是无体的，就是空的，就是无所有的。要说它有呢，它要依赖这个指的五指的合握起来才有呢，就是假有的啊，有假有，有真有啊。它有自己的体性叫真有，要依赖别的关系